好，我们现在开始每周三的直播。今天是从《道德经》的第64章，其安一尺，其未兆一谋，其脆一半，其微一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成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明之从事，常以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这一章，含义非常明显，它似乎都在说，你要开始于未兆，开始于毫末，开始于足下。当然，你如果是从字面上这样理解它的话，也没有什么错。我们从小就受到类似的《三字经》的教育啊，百家姓《三字经》等等都有过类似的话。但是第64章这一段经文实际上有更深的一些含义。我们今天主要要讲一下它更深的那个层面。浅的层面对你来说，你已经很了解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等等啊，这些你是从小就听到过的一些教导，从小我们的长辈等等都一直在教你类似的话。但是这里面似乎有些更深的东西，是什么？他在第一句话就提到"其安一尺，其未兆一谋"。他在安静的时候，他在还不那么骚动的时候，你很容易就把持他。他在没有征兆的时候，你很容易就可以开始谋划他的未来。也就是一个事物在还没有显化的时候，比较容易把握住。我们通常理解道家的这个无为，好像是什么也没有做。我们理解有为，是指你做了一些什么，你说了一些什么，或者你想了一些什么。无为这个词给人的感觉是你既没有做，也没有说，也没有想，你什么都没干，你只是坐在那儿，什么都没干，这叫无为。但这个真的不叫无为。你可以发呆，你可以站在那儿发呆，坐在那儿发呆，这种发呆的状态跟无为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没有丝毫的关系。这个在唯识中里叫无即空，是一种无意识状态，落于无即的状态。所以它跟无为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么什么是无为？我们可以这样形容，无为的意思就是做在最开始，他在最开始的时候就做了。当你发展成思想，发展成语言，发展成行动，已经是第四、第五、第六，甚至第七、第八、第九了。而那个无为是在最开始的第一，甚至比一都更早，第零。从零，他就开始做了，只是他这个做太微妙，你无法看到，你无法看出他做了些什么。表面上看，他什么都没有做。他只是坐在那儿，而实际上他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当他坐在那儿的时候，当他很安详的坐在那里，他培养了一个初始的能量。任何的事物都有一个开始，你开始怎么样，决定了你将来怎么样。当你开始是骚动的，当一个能量从骚动开始，你很难让它发展成一个更好的趋势，它的开头就不好。而当一个能量在开始的时候就很好，它就种下了一枚非常好的种子。所以无为并不是没有做，无为是做在了最开始。但是这一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太困难，你不知道怎么样能够做在最开始，你不知道做在最开始应该怎么做。为了让你理解" 坐在最开始应该怎么做？我们给大家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近代的一个真正的开悟者，叫埃克哈特·托尔。埃克哈特·托尔这篇文章是他写的关于内在的空间、内在的整体。他当年在他的自序当中，他描述过他开悟的那个瞬间、那个场景，在他的描述里，他提到他惊艳到一个内在的空间，一个内在的空间。他形容那个空间是如此的深邃，而在这篇文章里，他再次提到了这个空间。我们来看这段话，他提到在那个更深的层次中，所有的事物都是合一的，它就是源头。未显化的至一生命，它是永恒的智性，它是存在跟本体，它是显化的和未显化的，这个世界和神所组成的合一。因此，当你和这个整体，这个未显化的整体合一以后，你的意识就开始进入世界的显现，很多及时的帮助会自动的出现。机缘巧合，各种巧合以及许多同步性的事件接踵而至。我们再来看第二篇文章，也是埃克哈特·托尔的。他提到，意识是有所觉知的，而它是未显化的、永恒的。然而，宇宙只是逐渐的形成觉知，意识本身无时间性，因此不会进化，它从未诞生。也从不灭亡。当意识成为显化的宇宙时，它看上去受限于时间，也会经历进化的过程，而所有的人类就成为整个进化过程当中的参与者。这两篇文章里，他都提到了一个未显化的观念，也就是你意识的源头。他提到他惊艳到一个意识的源头，而这个意识的源头是未显化的源头。它是深深的内在的一个状态，它惊艳到了一个内在的空性，一个内在的空性，未显化的空性。这个空性就是你在听音乐的时候，在音乐的高潮惊艳到的那个浩瀚，就是你在放松的冥想的时候，你在放松的冥想的时候惊艳到的那个内在的空，它是一个未显化的状态。他提到，整个宇宙都是这个未显化的状态向外的表达，它渐渐向外表达。那么，当你知道这个概念以后，你应该怎么去做呢？你应该怎么做这个最开始的行动，最开始的这个零？你的无为到底应该怎么开始？当你在未显化的状态，你处于怎样的一个基调，这就100%决定了你将显化出什么。你知道关于佛教里面关于投胎的那些事吗？我给大家举一个关于转世轮回的公案，这个公案将帮助你理解一个人怎么样从未显化的状态进入显化的状态。你知道人在呼吸停止以后，灵魂离开身体。大多数人的灵魂在死后是进入一个无意识状态，也就是他的意识从对世界的有意识退入一个无意识的状态，一个未显化的状态。而你转世的一个基本因素由什么决定？转世的一个基本因素由你死亡的最后一念来决定转世后的第一念。这就好像你在睡着的时候，大家在入睡的时候，它是一个小的死亡。你在入睡的时候，你在睡着前的最后一念，将会是你醒来时的第一念，而你的死亡同样是这样。如果你在去世的时候，你的潜意识心中有非常强烈的希望，下一生是做一个能够一辈子好吃好喝，不需要劳动，不需要操心， 不需要动任何脑筋的这么一个存在。如果你的心里有这样的观念，有这样的想法，在你临终以前，因为你觉得这一辈子你活得太累了，太辛苦了，太烦恼了，你希望你的下一生能够不要那么辛苦，能够吃吃喝喝过一辈子，你的愿望会达成的，你的这个愿望，你临终的这个愿望真的会实现，生命的力量会开始推动你。一旦你携带着这么一个愿望，进入未显化的状态，进入死后未显化的状态，那么你极有可能在你的下一生转世成为宠物猪，你的一辈子将都是好吃好喝，不需要动脑筋，有人一直在照顾你，你的主人一直在照顾你，啊，这个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它并不是一个进化的倒退现象，不是的，它只是你的灵魂在满足你前世的一个愿望，想让你作为宠物猪的那个寿命并不会太长，也许顶多十年，甚至更短。但是在那个更短短的十年时间内，你体验了你曾经渴望的那种生活，那个推动力就来自你未显化的状态当中埋藏下的这个种子，你以被动的方式推动了这一切，这就是未显化的力量，在未显化的深处蕴含的力量。那么我们要回过头来谈到你怎么样能够处于未显化的无为状态，而创造你的未来呢？你的整个命运都来自于这个无为的未显化的初始状态。你能够在一个未显化的空间内轻松的安住吗？艾克哈特托尔曾经提到，他在开悟以后的两年时间内都处于某种制服的状态当中，一种内心喜悦制服的状态当中。他在那两年几乎是流浪汉，他没有钱，他天天坐在公园的长凳上，但他一直处在那个未显化的喜悦状态里面。如果你的无为能处在这样一个状态里面，你一定会为你的未来十年、2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创造一个极大的推动力量。艾克哈特用了两年的时间推动了他今后几乎20年的命运，你明白吗？他用了短短两年的时间推动了他往后几乎20年的命运，他在今后20年的时间内都是世界飞人啊，他云游全世界，到处演讲，他几乎成为这个世界上最知名的人。而那个起因就来自于他在公园里长凳上静静地坐了两年，他在那两年的未显化状态里是那么的幸福，那么的幸福。你不需要在那个状态里许什么愿，那个是多余的。你知道你灵魂的深处完全知道你要做什么，你内心的深处完全知道你要做的具体是什么，他完全知道。而你真正要培养的是那个做的品质，也就是一个极乐的品质、安详的品质、知足的品质、满足的品质。他在那两年的时间内处于未显化状态时，他深深地沉浸在满足跟喜悦当中。这种深深的满足跟喜悦在两年的时间内集聚了劲量，集聚了劲量，被培养起来了。如果你在那个未显化的状态里只是两天、两小时、两分钟，也许它的推动力不足以推动那么远，不足以推动往后的10-20年，也许只能推动一天、两天这么短。但是如果你能够在未显化的状态里沉浸两年，那么它足可以推动20年的时间。艾克哈特在他两年的时间内完美的沉浸在喜悦当中，没有任何诉求的喜悦。如果你沉浸在其中还有诉求，意味着你还有欲望， 意味着你还有焦虑，你有渴望，你有焦躁，你有不安，而他在两年时间内几乎没有任何诉求在里面，完全的满足的安住在那个未显化的状态，就这样一个人，他种下的种子，将是没有缺点的，将是没有漏洞的。如果在两年内，他还有什么诉求跟欲望，那意味着他种下的种子将有一些漏洞存在，这些漏洞在往后的20年内将会发展成现实，这就是因跟果的关系。所以密宗也有一个说法，他说每一个成就者必须要闭关3年3个月0.3天。为什么正好是3年3月0.3天呢？因为3年3月0.3天正好是十轮金刚里面提到的整个全身的气脉完整的完成一次循环，一个周期。你能够保持3年3月0.3天的时间内没有任何骚动，没有任何欲望，如此安详，你在3年3月0.3天里面，你的能量全部是安详寂静的，而且是快乐的。那意味着经过3年3月0.3天以后，你整个人都被净化了，而这将成为一个种子，一个没有瑕疵的种子。这个种子一定会在未来的20到30年内开花结果。你的种子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古人讲，在一个孩子7岁以前，你尽可能不要破坏他的快乐，因为那是他整个一生的种子。一个孩子在7岁以前，你拼命让他学数学、学语言、学这个学那个，你不让他去玩，你不让他拥有童年的快乐，他一辈子将会毁了。他的往后的一生将会成为一个紧张的人，他无法放松，他无法拥有足够的探险的勇气，他总是唯唯诺诺，总是害怕，总是担心，因为他7岁以前就已经种下了那些焦虑的种子、害怕的种子、担忧的种子。他担忧他的父母又来逼他，又来让他学这个学那个，他从来没有深深的享受过蓝天跟大地。如果一个孩子在7岁以前没有受到破坏，他的种子没有受到破坏，他的一生将会是幸福的，他的一生很有可能会有成就。所以你并不需要在一个孩子7岁以前告诉他你将来要成为什么什么伟人。也许只有中国的教育，中国的孩子会告诉孩子，你将来要成为伟大的科学家、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什么什么。如果你去问西方的小孩，他们的回答会很令人惊讶。那些受到西方教育的孩子，尤其是他的童年快乐没有被破坏的孩子，他会告诉你，他长大想做一个快乐的木匠，他想长大想做一个非常快乐的小木匠，锯木头，他认为那个很快乐，因为在他童真的心里面，做一个小木匠充满了喜悦，可以做出很多新奇古怪很好玩的东西。他没有任何功利的想法。我们现在的孩子，甚至我在新闻里看到有的孩子希望长大以后做大官，那真的是个灾难。如果在这么小的孩子心里面已经有如此功利的想法，真的是个灾难，意味着他内心的种子已经被大大的破坏了。所以当你还是处在未显化的状态，当你处在7岁以前，当你处在你心灵的深处的时候，请你保持它的完美，保持它的纯真，保持它的善良，保持它里面原来就具有的爱跟光。你不需要给它加任何的愿望诉求，都不需要，你只需要保持住它的美跟善就可以了。而这样一颗种子将会神秘地推动你未来30年40年的命运，因为你的起点就决定了你的终点。老子在这里甚至于说，明之从事，常于己成而败之，正中如始，则无败事。甚至当你在走过这2年的未显化期的时候， 当你像艾克哈特·托尔一样，已经走上了云游期的时候，走上了创造期的时候，你仍然要保持你内心的纯美跟善良，你仍然要保护你内心的那颗种子不被污染，你要保护你内心的这个快乐，这个光明的东西不被污染，即使你已经步入了创造期，你已经经过了原始期。你经过了培育期，你已经步入了创造期，你仍然要慎终如始，这样就责无败事。你仍然很慎重，保持内心的这一份未显化的东西，很抽象，非常抽象。你怎么保持你内心的这份未显化的东西？即使你已经30岁、40岁、50岁，你还能够回到音乐的深处吗？你还能够听到窗外鸟叫的时候，回到那份童真的喜悦吗？它跟年龄无关，你任何一个片刻都应该抓住那些契机，在那个片刻再次回到那个未显化的初始状态。你能够回去吗？你能够借着那个鸟鸣声，布谷鸟的叫声，你能够借着那个音乐，你能够借着窗外的阳光，你能够借着万里无云的晴空，你甚至能够借着你正在持诵的那句咒语、那句佛号，来回到那个纯真的天堂吗？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那个天堂是什么样吗？如果你还记得，请你一次次的回去，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推动你的未来，你才能在未来当中变得更顺利，责无败事。人们总是太功利，认为你事情成功，你必须精于算计，精于世故，精于人情。他们只看到有为的那一面，他们只相信你有为，你有所作为。你开始精于算计，精于世故，精于人情以后，你才能把这件事做成、做好、做美、做完美。其实不是，也许你不相信我的话。我现在有很大的质疑，我怀疑你的人生经验已经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即使你这样质疑，我也要再次强调，我的人生经验告诉我这是可能的。我直接的亲身体验就已经告诉我，当你心一次次的回到那个未显化的极乐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第二天的事就会变得出奇的顺利，你有这样的感觉吗？大家有人有这样的感觉吗？当你变得焦躁的时候，你会发现以后的事变得不那么顺利，也变得越来越烦躁，没有头绪。而当你变得安静下来，变得渐渐的放松下来，变得开始享受当下。你再次回到你的未显化的极乐状态当中的时候，你莫名的发现，你第二天的事神奇的也变得顺利了。这是我的经验，就我的经验告诉我，这个未显化是有力量的。即使你回到那个源头，只是半个钟头，很短，半个钟头，但是那半个钟头足以推动你第二天一整天变得顺利。所以为什么我说？当艾克哈特·托尔在那个状态里2年的时候，那个力量就足以推动他今后的20年。这也许只有你亲身经历，而且是对生命的过程极其敏感的时候，你才能发现这个规律。你变得越烦躁的时候，事情越麻烦，各种各样霉运越来越多；而你变得越阳光，你的意识越高，事情就莫名的变得顺利。你会发现这一点，你会发现这个规律。所以，当你发现这个规律的时候，你就会开始相信老子的第64章了。你就会发现它不是哲学了，它并不只是字面上的含义了，它几乎是一个人生的实际经验了。所以，老子在65章进一步告诉你：“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不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几事。 常知既是，是为玄德。玄德生矣，远矣，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现在第56章不需要我解释，你应该懂了吧？他告诉你，你回到源头，这就是玄德。你安住在这个玄德里面，就会大顺，你就会顺。你不需要追求，不需要欲望，不需要祈祷，并不需要向上帝说，你让我怎样怎样，让我实现我的愿望，你什么都不需要说。因为上帝知道你要什么，你的源头，你的灵魂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你甚至不需要欲望，一点诉求都用不着说，然后他就会大顺，就都已经顺了。所以你知道，宗教里，你也许听到过佛教一直讲，叫有愿必成，你有一个愿望就必然会成功，但是你一定没听说过有另一句话，另一句话是华严经讲的，华严经里面普贤菩萨有一个极为高深的法门，这个法门叫空无相无愿法门，也就是比有愿必求更深奥的是什么法门呢？无相无愿法门，没有愿望的法门，这个法门是最根本的，这个法门甚至比有愿法门更为灵验，更为强大。为什么？因为你安住在玄德之中了，这就是你的玄德，你的未显化的玄德。所以老子讲，古代的智者，他一点都不提倡让老百姓变得聪明技巧，因为聪明技巧都是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乃至于第十以后的一些事。古代的智者要让你变得愚笨一点，让你变得不那么有欲望，不那么追求结果，让你回到不追求结果的原始状态当中，一个如此安详的春来草自青，如此安详的祥和状态，这是古代的智者要做的。当那些智者治国的时候，他让每一个人都回到这种安详状态当中，因为你一旦回到安详状态当中，就会大顺，技巧智能反而让你变得困难重重，而一个人变得简单，变得祥和，变得放松，他反而就顺了。克里希那穆提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创造都是在你一个人的时候，在你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非常放松的坐在摇椅上听着音乐的时候，你的创造力就展现了，你突然就有诗歌，就有灵感，就有各种各样的创造的东西从里面出来，那是你最放松的时候，那是你甚至没有任何思考的时候，没有任何欲求的时候，创造就开始显现。所以你丝毫也不用担心你放松的时候会变成傻瓜，不会的，你在放松的时候，你内在的潜力反而会展现出来，它现在没有阻挡了，没有焦虑阻挡它，没有过多的思考阻挡它，它现在变得更加容易的展现出来，而展现的那么轻松，不需要费劲，诗歌就来了，灵感就来了，它变得那么顺，变得毫不费力。第66章，江河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明，必以言下之；欲先明，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名不重，处前而名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好，这就是一个安住在玄德当中的人展现出来的性格。什么性格？不争。当你如此放松，如此享受的时候，你不愿意去争，没有必要，没有争的前提了，你丝毫也不愿意成为众人的先，先于众人，你反而愿意更放松的在众人的身后，你反而愿意成为众人的下面的人，众人后面的人，而不是前面的人。一个放松的人一定会这样，只有那些紧张的人会冲在第一位，冲在最前面，而一个放松的人他总是在后面，他不着急，他非常自然，他没有所求，关键是他心无所求， 对，何必要冲在前面？这一个无所求的人，反而老百姓愿意把他推到前面，因为知道他在前面，他也不会压迫其他人，处前而民不害。他即使处在前面，他好像什么事也没有，他好像跟他在后面一样，什么事也没有。他并不迫害别人，并不压迫别人，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对别人反而愿意把这样一个人推在最前面，因为他没有伤害，以其不争，他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所以你看见了吗？艾克哈特名闻全世界了，因为他不争，他坐在公园里，他是一个流浪汉，他身无分文，他只是坐在长凳，他甚至没有开过口。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他内心的境界。据说他在长凳上坐了2年以后，他身边的人开始觉得惊讶，觉得好奇，因为他每天都到长凳上坐着，一坐就是一整天。而那个长凳旁边经过的人都觉得他是一个看上去如此喜乐的人，而且每天都能看到他。人们开始觉得好奇了，人们开始被他的喜乐所吸引。开始坐在他旁边跟他聊天，问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快乐，而你是仅仅是一个流浪汉，啊，他们看得出他是一个流浪汉，他没有工作，但他仍然那么快乐，而他的喜乐似乎神秘的影响到了周围的人，开始有人聚集在他的身边，然后他开始跟他们分享他的快乐，渐渐的人们邀请他参加聚会。他在聚会里面分享他的体验，然后很快的他开始在一个小的圈子里闻名了。没过多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邀请他演讲，而现在他已经走遍全世界了。所以，当你是一个不争的人，别人就愿意把你推到最前面，因为你乐于分享，而你不并不追求什么，你并不索取什么。当你处在内心的玄德，处在内心的未显化的极乐当中的时候，艾克哈特托尔提到，各种神奇的事、同步性的事件开始接踵而至，它们自动的出现，因为这是你内在事件的外在显化。你内在如此满足，对外在所有满足的因素就会自动的来到你的身边，没有必要追求。没有必要说我要什么要什么，没有必要说上帝你给我吧，什么都不需要，你只要在内心处于一个深深的满足跟快乐，所有你需要的都会来，而且是同步的到来。所以老子说：“天下皆为我道大，是不孝。夫为大，故不孝。若孝，久以其细也夫。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容，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切勇，舍俭切广，舍厚切先，此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就之，以慈为之。好，一个这样的人，一个在道中的人，你看不出他很大。因为一个在道中的人，他显得很小，他显得很渺小，他是一点都没有显示出他是伟大的、壮大的，他没有自我，他显得很卑微，他几乎缩在角落里享受着他个人的快乐，就像艾克哈特托尔一样，他只是坐在长凳上享受了他内心的极乐，他丝毫也没有表现出他的伟大，如果表现出。一个人表现出他很伟大，那肯定不对。所以，如果夫为大，故若孝，久以其细也夫。如果一个人表现出很伟大，那肯定就不对了。而一个处在道中的人，他一定有三样宝贝，持而保之，要持久的保持它，保护它。哪三样？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你内在的满足，使你变得充满爱意。满足是一个满意的现象，你内在是快乐的，还有什么需要追求呢？ 你内在是快乐的，你一定是向外分享，而那个分享是不分享的分享，那个分享几乎没有想要分享的欲望，你明白吗？如果一个人有想要分享的欲望，他内在还有那么一些是不对的，那个分享几乎是一个花朵的自然盛开，他从来也没有说你过来，你过来，我要开花了，他从来都不会这样说，他只是因满足而微笑，他不在乎周围有没有人看见他的微笑，周围有没有人看见他的盛开，他丝毫也不在乎。艾克哈特从来也没有说我要坐在人群当中的长椅上，好让每一个人看到他是如此的满足，没有，他坐在公园里，那个公园是空旷的，没多少人，而他满足于他自己的喜悦。克里希那穆提曾经讲过，他说："一个成道者就好像旷野里的一棵大树，他是如此的单独跟优雅，他有一种自身的美感，他丝毫不在乎周围有没有人。也许你正好路过，也许你可以在那棵树下小歇片刻，那很好。然后你离开了，那也很好。那棵大树丝毫也没有说你必须留下来，你必须到我这儿来，没有。"他没有这样的欲望，他始终优雅的站在那里，在阳光里，在微风中，他享受着他自己的阳光跟惬意，这是真正的慈悲。他的慈悲在没有人的时候依然散发着，他的慈悲跟周围有没有人没有任何的关系，这就是慈，它是一种内心的状态。啊，它跟感情无关，它跟情感没有任何关系，它并不是一种情感，它只是一种内心的品质，天然的状态，而这个状态也使你变得不那么贪婪，它是一个自我满足的状态，所以它自然的就是俭，它这个俭不是指节俭，不是指我要省吃俭用，不是的，而是指没有欲求，没有欲望，它是一种天然的俭，因为它已经很知足了。很美满，所以他不想要什么，他并不是说你要来，你要陪我，没有任何人陪都可以。艾克哈特2年都是他一个人，没有任何人陪他，他丝毫也没有觉得孤单，在那2年当中，他反而觉得非常的幸福，这就是一种解，他是知足的，而这样一个人，还会去争吗？还会去为天下先吗？不可能。这样一个人，他根本就不会想到要去为天下先，根本不可能。他连一个片刻这样的念头都不会有，他太满足了。你愿意冲到前面，这是你的事，他才不会冲到前面。他很满足，他像老人看着小孩子玩耍一样看着周围。你们在争，你们在抢，你们在蹦蹦跳跳，你们在。因为获得而喜悦，因为失去而痛苦，所有的这一切，在他看来都是游戏般的，他丝毫没有执着，他看着你们在生死轮回当中，就你会发现，一个成道者看似有的时候看似冷漠，他似乎并不干预你，除非你要求他干预，如果你不要求他干预，他似乎没有任何欲望想要来干预你。即使你身在痛苦当中，即使你身在轮回当中，即使你一次次的碰壁，一次次的走错路，他似乎并没有那种想要插手的想法。他看着你摔倒，他看着你再一次爬起，这种看着，其实才是真正的慈悲。他只有在你真正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会插手，在这以前他不会。但你不要怪他。因为他知道，他这样做对你才真正有益。你的跌倒是需要的，你100次、1000次的跌倒都是需要的。所以老子讲"慈故能勇"，一个真正慈悲的人，他知道该什么时候出手，什么时候不要出手。他的出手是很准确的，他不会乱出手。他一旦出手，一定是绝对必要的。我记得。曾经有人说，我天天在念佛号，念南无观世音菩萨， 但是为什么菩萨从来不来救我？我至今如此痛苦，浑身是病，但菩萨似乎仍然没有来救我。你知道吗？你看到过很多关于观世音菩萨显灵的那些公案，而那些公案往往都是生死一线的时候才会发生。比如那些人遇到空难了，掉到海里了，而当你在生死一线的时候，忽然间有一块浮木飘过来，忽然间有人正好路过车祸的现场，把你给救起来了。为什么你平时呼唤的时候就没那么灵验，在生死一线的时候，你甚至忘记了呼唤，他都来了呢？因为那个时候你需要，你真的需要，在你真的需要的时候，甚至不需要呼唤，他都来了。而在你平时深陷痛苦的时候，他为什么不来呢？因为那个痛苦也是你需要的，你真的需要，你真的需要那个痛苦。如果把这个痛苦拿走的话，对你是一种伤害。所以，一个智者的勇猛，总是恰如其时，他的勇猛总是来得很是时候，简故能广。一个节俭的人，他反而能够获得最多的震动。当你像艾克哈特那样，你将获得全世界的震动，那个震动的连接将遍布全世界。一个简的人，一个回到深处的人，他的震动随着他回到深处越深，他的震动的面将越广，这一点是倒过来的。当你进入你自己的深处越深的时候，你也将会连接更深的外在世界，因为所有的外在世界都源自最深的震动，因为它正好是一个倒过来的现象，所以简故能广。你达到最深的解，你就会遍布全世界，你的力量反而就会遍布全世界，迟早全世界将会回应你，这只是时间问题。所以，一个尖叫的人得到的回应其实是很少的，而一个在内在发出最低沉震动的人，那个震动将遍布整个世界。据说大象的第一名，是这个世界上能够传到最远地方的一种声音，一种呼唤，甚至几公里外、十几公里外，另一头大象都能够听到那个低鸣声，而人类的耳朵听不到，因为它那个声音太低沉，而一个尖叫的声音传播的距离是最近的，传不了太远。当你能够像埃克哈特·托尔那样，深入最内在的低鸣。很快你将发现，在1到2年内，就会有来自全世界的回应。这个也许大家现在还没有完非常清晰的亲身体验，但是我相信你慢慢就会有这样的体验。一个人走得越深，来自宇宙的回应就会越广大。你知道近几年的一个就是道家的女君子吗？张之顺。张之顺有一个公案啊，我给大家讲一下。有一次，他住了一个道家寺院，需要一大笔几百万的现金来这个重建。显然，张之顺是一个一穷二白的人，他是个游方的道人，身无分文。但是，这家寺院求到了他，他也发愿承诺，我将会来帮你。结果那个人很高兴，既然道长都要帮我，显然是一呼百应啊。结果谁知道张之顺并没有去做一呼百应的事，张之顺一个人上了山，到了一个无人的山洞里，在里面闭了3天关，不允许任何人靠近他，整整3天3夜。3天以后，张之顺出关以后，告诉那个人：“你的资金不会有问题的。”啊，但是那个人还是一头雾水，觉得很蹊跷，好像至今为止也没有看到有什么资金的来源，但是道长跟他讲，你回去好了，肯定不会有问题。结果那个人就回去了。几个月以后，据说就有一个大企业开始向那家道观大量的募捐，大手笔的募捐。显然张之顺做了一些什么，你知道吗？他的3天里面，他没有白白的坐在山洞里，虽然他根本就没有跟任何人透露他在那3天里做了什么。 但是我告诉你，他做了什么？他做了一个内在的震动。如果你在你的内在走得足够深，你的震动将影响到全世界，就会有来自世界的回应。这种例子在宗教里其实很多。我如果跟你讲古代的例子，也许你认为它只是神话，所以我有意挑了一个现代的例子。张志顺这个人至今还活着，所以我有意给你挑了一个活着的人的例子。这个例子你就无法说它是一个神话，它是真实发生过的，所以你将知道真的是这样，连故能广，不能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你不为天下先，所有的东西都会就开始围绕你，所有其他的就开始围绕你。一个老是要为天下先的人，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人总是受克，总是有很多人来攻击他、谩骂他、打击他，而一个不愿意为天下先的人，反而所有的人都拥护他，把他推到前面。啊，生命就是这样，生命是倒过来的。所以你要深切的理解老子的这些哲学，因为这些哲学是生活化的，它可以用在你的实际生活当中。这一个不为天下先的人，反而周围的一切气，所谓气，就是指事物跟能量，各种各样的帮助，同时同步性的事件，同步性的人跟物，外援就都来了，莫名其妙就都来了。所以，当一个人舍辞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当一个人以外在的方式，我要勇猛冲在第一位，要振臂一呼，要站在山头振臂一呼，等等等等。你如果这样做，你是长不了的。所以，这跟老子达到的境界完全相反，你是长不了的，死矣啊！也许一开始会有些回应，但很快那些回应就会散了。夫持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就之，以持为止。所以最终的那个核心，无论是不敢为天下先，或者俭故能广，最终的核心还是第一个，就是持。你站在你内心深处的这个玄德当中，你回到你的源头，回到你的未显化的当中。回到你内心的知足跟喜乐当中，守之，你守的这个喜乐，使其坚固，就能战无不胜。夫持以战则胜，所以这是真正的要点要害。所以老子在最后就总结了：你如果能够安住在这个持这个极乐，你一定会胜，一定会胜。当你内在是持，外在就一定会以持为之。因为内外是一个对等的关系，所以天将就之，以持为之。你无法指望上天的力量会如何的帮助一个内心混乱的人，帮助不了。上帝在面对一个内心混乱的人，他也无能为力。只有当你渐渐的平静下来、祥和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帮助的力量才能靠近你。大家也许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当你在最慌乱的时候，帮助的力量总是不来；而当你开始变得平静下来的时候，那个帮助力量就来了。因为内外是对应的，啊，内外永远是对应的。所以你要学会内在的这个词，这把钥匙，这是老子给你的金钥匙，这是真正的金钥匙。它不需要任何别人给你，你本来就有这把金钥匙，你要找到它。你要像艾克哈特·托尔那样找到这把金钥匙，只有它能够你推动你未来的命运，能够改变你的命运。那个推动甚至不止一世，甚至可以更久远，许多生许多世，它都将会推动它。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道德经》，我们今天先到这里。